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雨夜。那今天呢，我们来带大家探讨一下神丑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传媒人卓怡，他会来给我们解读神丑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在生活中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卓怡你好。
雨夜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现在网红经济和神丑文化也是大家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话题。那卓怡是否能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现在和神丑有关的视频可以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呢？
好的，现在短视频啊发展的越来越火红，那大部分人呢平时无聊都喜欢刷刷手机看看视频，那么大概一条30秒左右的视频呢就能够打发一下时间，带给你一些短暂的快乐。那么在早期短视频的发展阶段呢，有非常多高质量的视频，包括现在像李子柒已经火遍整个 YouTube， 大部分的外国人都听过而且也看过，然后呢都通过李子柒来了解了中国文化。像澳洲网红艾米范呢，也是在澳洲甚至是向中国来传播一个双向的一个文化的交流。但是呢到了现在呢，渐渐的演变成了没有名气的一些小网红，他们为了红，为了流量，也为了赚钱，他们就会在制作视频的时候都会突破人们的底线。比如说像早期啊，很多大胃王网红的视频，他们呢只是吃越多东西越好，这样子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但到了后期呢，因为已经太多大胃王网红，他们没有办法从整个平台突出自己，所以呢他们就已经发展成了生吃活物，甚至吃一些根本就不能吃的东西。低俗突破下限的短视频呢和直播就突破了绝大多数人的欣赏底线，彻底沦为了一场神丑的盛宴。而就是因为这种神丑的盛宴，它依旧吸引了上百万粉丝趋之若鹜，甚至不少观众将这类视频视为自己生活的快乐源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神丑它其实是激发了一种被弗洛伊德称为情感矛盾的特殊心理。那观众呢，一边对这种神丑的视频抱有惊异、恐惧甚至厌恶，可是他一边又觉得自己内心又得到了宣泄，就是既喜欢看，看完又要骂，在满足自己偷窥欲望同时呢，又宣示了心中的鄙视，并且认为呢，只有宣示自己的鄙视才能从中获得自我肯定的快感。那么像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呢，正是抓住了人们这种心理，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迅速传播各种毫无营养的视频来占领人们的眼球。虽然这些短视频平台有不少优质的视频内容，但现在大部分呢还是各种一味靠离谱而吸引眼球的表演，比如说什么生吞活八爪鱼表演吃灯泡，然后还有连麦 PK 对骂，更有不少视频啊是突破人们的下限，挑战我们的三观和底线。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郭老师，他在直播中策划让自己老公家暴自己，惊得一众网友啊都想打电话给他报警，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炒作。比如说还有像一个著名的 YouTuber 网红罗根，他在日本的时候呢就拍摄自杀森林，当他在那里遇到了自杀者的时候呢，他还在那边拍摄别人。那么这些呢已经不仅仅是猎奇和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了，这已经突破了正常人的三观。而且这些视频在被撤掉之前都已经获得了千万点击流量，而且一直都在热门话题上。这些网红就是发现了这个流量密码，就是视频越离奇越有人看，越挑战下限越受追捧。因此呢，为了流量，为了钱，不少网红呢就开始在低俗神丑的底线上疯狂试探。
可能是在生活压力的加剧下，大家都更渴望能在短视频中去找寻到一个短暂的快乐和宣泄。再加之土味、扮丑、恶搞，甚至像卓怡刚才说的突破下限的视频在这些网站上不断的出现，一时间神丑似乎也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那这个新的潮流是不是也成为了很多的网红变现的一个手段呢？
是的是的，这些比较火的这种千万粉丝的网红啊，他们一般都有几百万的观看量。那像罗根他每个月就有几百万美元的收入，那像郭老师啊更是获益了千万人民币。那在这之前呢，他还只是一个高中毕业， 欠下十几万债务的普通人而已。因此呢，也有很多网友自嘲自己辛辛苦苦读大学出来工作，还没人家随手拍这种比较低俗的视频挣得多。
嗯，那前段时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抖音上，有一位拉面哥是意外的走红。他意外的走红之后，也是有非常多所谓的网红前去打扰人家的生活，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是的，这些网红他们为了博取流量，就只有观众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所以说他们不仅能够突破自己的底线，他们有时候还会去影响别人的生活。就比如说来自山东小村庄里生活的拉面哥，他因为15年坚持以3元一碗的价格卖拉面走红后，全国各地的主播和围观者疯狂涌入他所在的偏僻山村，把长枪短炮对准了拉面哥的家门口。在前来围观的网红中，还有人拿着话筒高喊拉面哥来了，还有人声称要嫁给拉面哥。在一番折腾之后啊，拉面哥的老食客彻底被吓跑，他自己的正常生活也被打乱，那原本稳定的生计无以为继。还有像今年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来自中国的全红婵夺金前无人问津，夺金后一夜之间无数人蜂拥而至，把他本来不大的家里就堵了个水泄不通，而且在拥挤的人群中，有人甚至爬上了全红婵家中的墙头进行直播，然后还让全红婵年迈的奶奶也在混乱中不慎跌倒。那么这些蹭热度、不顾是否打扰别人生活的网红，在这种神丑盛宴中，或许有人真的借此宣泄了一时的压力，但是他们也在不断的挑战人们的底线。
嗯，那这种哗众取宠的视频可能在短期内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流量，但如果不去遏制这种行为，这种短视频，那长期以来是不是也会对人的生活产生一定的负影响呢？
是的，那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泛滥的神丑视频能够给人们提供廉价的刺激，那谁又会耐下心下来好好的听一场演唱会，逛一次博物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呢？现在不少小学生啊，他们各大平台的网红主播甚至都比我们这些成年人还清楚，而且他们经常用父母的钱随手就给这些网红啊主播打赏几百上千块。可以说这次郭老师被全网封杀，不仅仅是为了抵制这些低俗突破人们底线的网红，更重要的是让未成年人不要再沉迷于这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当中。
嗯，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呢，可以说是给予了每个人一夜爆红的机会。那网红主播们也是在这种机会的带动下，迅速地积累了大量的人气和财富。而这些主播呢，面对意外收获的流量，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支撑流量的自身本领，而只能选择一些博眼球的方法，来让观众呢继续关注他的频道。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不应该仅仅是反思像这些网红他们为什么会拍，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为什么要拍的这个原因。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这种低俗的视频，所以他们才会愿意去扮丑，然后再去进一步的挑战大家的底线，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观看，他们能够获得更高的点击量，这样才能赚钱。那么在以前呢，神丑啊可以说是塑造经典，在滑稽的外表下包裹着善良的价值观，但是呢在今天当代的互联网上呢，大肆泛滥的神丑却沦为了里里外外面目全非的丑恶，那么这也算是最大的悲剧。随着流量时代汹涌而来，这些曾经唯美或者朴实的中国式审美正在被神丑碾压的七零八落。那么从审美变成神丑，病态的可能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反思的不仅仅是像郭老师这样的网红，更多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更多的普通人。
那今天呢，是特别感谢卓怡来为我们分享他对现今非常流行的神丑文化的理解，谢谢卓怡。
谢谢雨夜。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